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4号，公元2007年8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拉达克民众向达拉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赴印北地区访问；参加新德里无限期绝食活动者当中4名仍然住院；中国正准备大规模掠夺西藏矿产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拉达克民众向达拉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拉达克民众向达拉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健康长寿，拉达克佛教徒维修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基督教等各教派的民众和拉达克流亡藏人于今天星期五向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供奉了永住长寿佛事仪轨。强则吉吉仁波切和赤色仁波切拉达克佛教协会会长达瓦索能、角龙仔西藏南明社区主管彭措次仁以及穆斯林和印度教等各教派和组织的代表等共同参加了佛事仪轨。在强则吉吉仁波切的带领下，各教派和组织以及民众代表卢须向达赖喇嘛供奉了佛教最高礼节生于以曼扎散报。达赖喇嘛在佛事仪轨上向他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的发挥主办单位拉达克佛教协会和穆斯林代表等所有信众表示感谢的同时，向虔诚的所有拉达克民众承诺，为了实现民众的渴望与发扬佛法事业，自己也会祈愿长命百岁。本台记者采访达赖喇嘛中文翻译阿旺涅扎，就有关拉达克不同教派的民众联合向达赖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有何感触时，他说：“
回教跟那个佛教，以及极少数的印度教呢，他们就是说，会达到献供长寿法会主要目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都现在，他们觉得说非常的一个混乱，甚至是说21世纪当中的人心惶惶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唯有尊者达喇嘛才能安抚这个社会，在净化人心，安定这个社会。除了这种尊贵达喇嘛以外呢，没有人就是说能够代替能做到这种伟大的这个世界，因此呢希望就是达喇嘛越长久越对这个世界和平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有这样的理念去那个献供长寿法会的。”
阿旺涅扎还说，向上师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时，众弟子要遵守和奉行达赖喇嘛的言教是非常重要的。阿旺涅扎表示，
这一次我们要献供长寿法会，主要就是说依教达喇嘛的自治，要就是依教奉信，主要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准备，就是从直至今日起直到就是菩提为止呢，就是要一定要好好遵守达喇嘛所讲的教授。
挪威西藏之声特派记者郭本佳在拉达克首府列报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昨天从达拉萨拉启程赴印度哈利亚纳邦和北方邦进行访问。根据西藏网消息，这次访问期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将对印度哈利亚纳邦、索尼巴蒂城市和北方邦拉卡诺等地区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桑东仁波切将在哈利亚纳邦索尼巴蒂出席新成立的印度青年支持西藏组织的成立仪式，之后到印度北方邦拉卡诺应邀出席一次宗教大会并发表讲话。结束为期6天的访问之后，将于本月21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仙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本台记者巴金多吉从新德里发来消息，参加新德里无限期爵士活动的14名藏人当中，10名基本恢复健康，与昨天出院，但是另外4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虚弱，继续在住院。西藏青年会宣传负责人敦珠多吉在本台采访中表示，参加新德里爵士活动的14名藏人于上周四9号结束爵士活动之后送入医院，14名爵士者当中目前10名爵士者基本恢复健康，在医生的同意下于昨天出院。敦珠多吉表示，他们10人出院之后将在新德里买凶者来西藏难民社区进行几天的养生休息，而参加爵士活动的来自班德拉西藏难民社区的诺宗、让瓦拉西藏难民社区的伊希、印南哲宾寺国马查桑的格勒加措以及蒙古哲西藏难民社区的格桑达瓦等4人身体目前还很虚弱，没有恢复正常状态，仍然需要继续住院。
现在这位每年我们的几套把这说我看到几座马天说我你看上的熟熟悉
他说，需要仍然继续住院的4名爵士者当中，来自蒙古哲西藏难民社区的格桑达瓦身体最虚弱，尽管已经住院了1周的时间，但是目前身体仍然没有恢复，而且出现发烧、疼痛等不良现象。哲宾斯僧人格勒贾措也一样，虽然身体有所恢复，但下不了大小便，因此需要进行手术。14名流亡藏人于上月8号开始进行无限期爵士活动，在爵士期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达拉喇嘛哥哥加勒顿珠、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以及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等印度知名人士亲自到爵士现场慰问了爵士者，并呼吁他们停止进行爵士活动。特别是在本月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从拉达克专门致电呼吁爵士者立即停止进行爵士活动。因此西藏青年会在本月8号中国举办奥运会倒计时1周年这一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抗议中国政府的20000人大游行活动之后，于本月9号爵士活动进入第33天时宣告结束，并14名爵士者送入医院。进行爵士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向国际社会公开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须杰尼玛的现况和丹增德里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的审判过程及合法性，利用事实来证明西藏铁路给藏人带来的利益，呼吁国际奥委会敦促中国履行承诺，在奥运之前切实改善西藏的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权。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准备对西藏矿产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活动，声称在未来5到10年内实现矿产年产值72亿到75亿元，并鼓励大型企业到西藏进行掠夺活动。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目前中国当局在西藏已发现的矿产资源种类达101种，其中17种矿产资源位居中国前9位，发现矿产地1880多处，探明储量矿床132个，并指出其中镉、铜、铁、硼等矿产资源正是中国所短缺的矿种。在藏东三江沉矿带、雅鲁藏布江沉矿带、邦公措、怒江沉矿带上发现一批铜、铅、锌、地、金、富铁等可供开展商业性勘查的矿产地，并指出中国在西藏将重点开发铜、铅、锌矿、地、金、盐湖、锂硼、地热、矿泉水、铁矿、水泥灰岩等西藏优势矿产资源，力争5到10年内实现矿产年产值72到75亿元，使矿业真正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柱产业。报道指出，铁路的开通给西藏矿产开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厅长王宝生说，青藏铁路通车极大改善了西藏矿业开发所需生产设备、生活物资及采出的大宗矿产品的运输条件， 增强了长途运输能力，降低了运输成本，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矿产业的发展。他继续介绍说，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立足做大做强，积极妥善地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为加强掠夺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国当局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到西藏进行投资，指出重点引进有资质、有信誉、有实力的企业，同时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矿产勘查开发的技术和工艺。王宝生说，为了加快这些矿产地的找矿工作，西藏将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国有大型矿业企业和内地有资质、有实力、有信誉企业的投资商业性矿产勘查。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1959年以前的西藏经济与现在相比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实际运行千年且十分落后的西藏农牧业经济，最起码还是拥有其自主性和特殊的人文特点。本人无意为中世纪水平的旧西藏经济翻案叫屈，中央全面控制西藏经济的开始直至近几十年的开放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并没有在事实上证明西藏经济较中国其他省区经济而言有着摆脱倒数第一局面的可能性，也没有能力否定在外在环境的良性作用辅助下，西藏经济可以有西藏人独当一面地唱主角的可能性。即便西藏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有着随时爆发潜在发展后市的潜能，并且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只要西藏本地人没有摆脱被动的经济地位，或者将全面失去经济主导地位，最后给西藏人带来的只能是美国印第安人士的悲惨命运。为了不重蹈美帝国主义覆辙，建议对西藏经济政策实施民族化、现代化、本土化的改革。其中民族化指宏观经济政策保护西藏经济的主导地位改由西藏人担当，对有西藏人经营的经济实体给予倾斜性扶持政策，受西藏人意识形态和民族习俗原因而无法完成的经济领域考虑由其他省市外来经济实体加以补充，但受西藏地方主管部门的宏观控制，现代化的西藏经济并不与民族化冲突。西藏目前的经济领域中涌现出的部分西藏人自己开办的现代化民营企业的突出贡献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他们没有起到经济主导地位的作用，但少数西藏民营企业给社会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也经常被中国相关媒体报道并为之津津乐道。在未来的西藏，有西藏人自己经营的经济实体，相信凭借经济实体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并且在合理利用本土资源和外来技术的影响下，相信将在中国经济的整体提高的带动作用下，完全可以取得具备现代企业所应具有的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及经济实力，全方位提高新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民族才能首先屹立于西藏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而只有这种自身所具备的经济后盾，才能在保持本地区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领域屹于不败之地。而上述本土化则是对民族化和现代化加以补充，并且能够体现出西藏人在西藏经济地位上的绝对主导地位的一种趋势。而且西藏人只有确立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地位，才能不排除在西藏主流发展社会之外。以上听到的是博扎瓦撰稿的《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